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5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6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提议接管加沙引发全球广泛批评，美国两党议员反弹。法国总理贝鲁成功挺过两次不信任动议，2025年国家预算获通过。泽连斯基准备与普京谈判克里姆林宫城毫无意义的空话。俄罗斯与乌克兰再次交换共300名战俘。阿根廷总统宣布将退出世卫组织。以色列政府宣布将不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韩国屏蔽中国人工智能平台 DeepSeek。 受美国关税影响，香港贸发局调降出口增长预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接管加沙引发了全球广泛的批评。欧盟表示加沙地带是未来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也警告加沙问题言论危及稳定，英德则联合呼吁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法新社的报道称，特朗普周二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记者会上语出惊人，提出美国接管一片被清空的加沙地带的提议遭到全球多个政府以及联合国欧盟的强烈的批评。然而特朗普并未就这一所谓宏观构想提出具体的计划。特朗普提议长期接管加沙，他表示说，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我们会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将掌控局势，负责拆除所有未爆炸的炸弹和所有的武器。特朗普说，我们会清理这片土地，拆除被损坏的建筑，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无限的就业机会和住房。他还说，我认为美国应该长期接管加沙，这将为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带来巨大的稳定。特朗普同时还建议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他的原话是，加沙不应该被重新建设，也不应该由那些曾经居住、战斗、牺牲并且在那片土地上忍受苦难的人继续的占据。特朗普还暗示，为了实现这一设想，美国可能需要向加沙派遣军队。特朗普表示说，他希望把加沙打造成中东的未来海岸。他说，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做出非凡的成就，我们将接管这片土地，发展它，创造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特朗普接管加沙的提议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多国的政府和国际组织都纷纷表示强烈的反对，认为这不仅涉及主权的争议，还可能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欧盟在周三就表示，加沙地带是未来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欧盟的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特朗普总统相关的言论。他说，欧盟始终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法国政府在周三表示，某些言论危及到稳定和和平的进程，并且强调加沙的未来应该属于一个未来的巴勒斯坦国，而非由第三国来控制。英国首相斯坦默表示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应该能够回到家园并且重建生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明确表示，加沙地带属于巴勒斯坦人，并且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一样，必须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贝尔伯克还在声明当中强调，加沙的平民不应该被驱逐，加沙也不能够被长期占领或者重新的殖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三警告，任何试图在加沙实施种族清洗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古特雷斯在当天晚些时候向联合国巴勒斯坦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发表讲话，强调在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加剧问题。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周三为特朗普的建议进行解释，他表示说，特朗普并非是希望巴勒斯坦人永久离开加沙，而是暂时的撤离，以便进行重新建设。卢比奥在访问危地马拉期间对媒体表示，特朗普的提议并无敌意，而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举措，提供重建援助并且负责加沙的重建工作。尽管接管加沙的建议遭到了巴勒斯坦人以及中东乃至全球多个国家的强烈的反对，特朗普在周三仍然表示，他提出的加沙接管计划和居民迁移方案受到所有人的喜爱。特朗普周三在白宫椭圆办公室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提议。 法国总理贝鲁周三成功挺过两次不信任动议，由于社会党和极右翼国民联盟不支持不信任动议，2025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也是得以顺利的通过。法新社的报道，第一次不信任动议是由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共产党和绿党提出，但是仅有128名议员支持，远未达到推翻政府所需要的289票。这一动议的失败使得2025年国家预算得以在国民议会通过，预算将在周四经过参议院的最后投票以后正式的通过。该预算的目标是将公共赤字控制在 GDP 的 5.4%， 通过增加新的税收，特别是对富裕家庭和大企业利润征收特别税以及削减支出，达到预定的目标。经济部长隆巴尔表示，这是对我们的国家和国民一个好消息，表明他们的政治代表能够超越各自的分歧。总理贝鲁在国民议会上表示说，这个预算是一个紧急的步骤，贝鲁并且为未来做出了规划，承诺将进行国家改革，采取秩序和权威并重的措施。社会党以及国民联盟表示，处于国家稳定的考虑，决定不支持对政府投不信任案。社会党经过数周的谈判，争取在养老金、医疗报销还有教育等方面获得政府让步以后，做出了这一决定。但是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与法国不屈党之间的裂痕。法国不屈党在一份声明当中就指责社会党断送了新人民阵线，并且提议与其他支持不信任动议的左翼党派召开会议，以在互信并且明确反对政府的一致立场场的基础之上继续建立联盟。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领导人直接谈判以结束冲突的表态，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在周三表示，泽连斯基的言论毫无意义的空谈，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交换总共300名的战俘。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已经近3年，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国际社会呼吁俄乌和谈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强烈。特朗普表示希望迅速结束冲突，但是尚未提出具体的和平方案。一直坚持反对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妥协的泽连斯基，在近几个月因为战场局势不利，乌克兰军队在前线不断后撤而调整了部分的立场。在周二播出的访谈当中，在被问及是否愿意与普京谈判的时候，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这是唯一能够给乌克兰人民带来和平并且避免更多人员伤亡的方式，他愿意这样做。泽连斯基建议由4方组成谈判框架，可能包括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就此表示，谈判的意愿应该建立在某种现实的基础之上，目前这只能被视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他还强调，泽连斯基曾经在2022年10月签署总统令，禁止普京在执政期间与俄罗斯进行任何的谈判，此举是对克里姆林宫宣布吞并乌克兰4个地区的一个回应。有阿根廷特朗普之称的米莱总统决定追随特朗普的脚步，下令自己的国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阿根廷总统府周三宣布，米勒总统交付外长一项使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总统府发言人称，阿根廷不再允许一个国际组织干预国家主权，尤其在健康领域。根据当局，阿根廷退出世卫组织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新冠疫情时期，前任费尔南德斯政府领导的抗疫行动导致阿根廷陷入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禁闭，以及缺乏不受某些国家政治影响的独立性。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全世界造成重大冲击，阿根廷则是遭受新冠疫情侵袭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抗疫，该国实施了长达5个月的严格隔离政策，随后才逐渐放宽限制。新冠疫情在这个国家造成13万人死亡。米莱在担任总统之前就多次批评政府应对大流行病的措施，尤其是限制措施。阿根廷总统府认为世卫组织的方案行不通，因为他们是政治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阿根廷呼吁重新思考由所有人资助的超国家机构，这些机构已不再能实现其创建时的目标，而是致力于国际政治。发言人称，此次退出将使阿根廷更灵活地执行符合阿根廷国情和利益的政策，获得更多资源，并重申我们在健康方面迈向主权国家的道路。 阿根廷是在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之后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的。特朗普在一月底重返白宫后，立即签署了一项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命令。米莱自2023年12月上任以来，曾多次表现出他在意识形态和个人方面与美国总统的亲密关系。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他的最主要的天然盟友。周三的声明也为阿根廷继续作为巴黎气候协定成员国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特朗普也在1月底重返白宫的第一天就宣布退出该协定。巴黎气候协定是国际气候行动的基石，但米莱如同特朗普都是出了名的气候怀疑论者。他曾多次表示，他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周期，而不是人类的责任。11月，阿根廷外交部长赫拉尔多·维尔泰表示，阿根廷正在重新评估其立场和在所有气候变化相关问题上的战略。
韩国屏蔽中国人工智能平台 DeepSeek， 详细情况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屏蔽中国人工智能平台 DeepSeek， 这是韩国外交、国防和产业部门2月5号采取的措施。对 DeepSeek 过度采集用户数据的质疑在韩国发酵，社会各界担心利用生成式 AI 工具可能导致敏感的信息外泄，韩国政府部门采取屏蔽措施以消除这方面的担忧。韩国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的信息中涉及外交、安保和经贸通商领域的机密比较多，因此采取上面的封禁措施。韩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表示，利用支持外网连接的电脑访问 DeepSeek 网站时，已经显示访问限制提示。韩国国防部另外一名官员表示，国防部针对用于军部工作的联网计算机采取了屏蔽措施，因为方方面面对 DeepSeek 存在技术性忧虑。韩联社说，从多数政府相关人士那里得来的消息，韩国已经限制通过支持外网连接的电脑登录 DeepSeek 平台。
特朗普说要接管加沙，两党议员反弹，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提出要接管加沙地带的提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三表示，特朗普说美国将接管这片遭到严重破坏的领土，但没有承诺向加沙派遣美军。他也强调，美国不会为加沙的重建买单。这个说法迅速引发了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弹，不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提出批评与质疑，认为这是一个冒险且模糊的计划。美国媒体 NBC 就报道，南卡罗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就对特朗普的提议表示担忧，认为这将成为一项问题重重的计划，并指他不认为选民会支持将美军派遣到加沙。同样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提利斯也对这个提案表示怀疑，指出他难以理解为何美国会选择接管，并认为该地区对美军来说将会是个非常艰难的地方。即使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对这个提议表示困惑。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就告诉美国媒体政客，他不认为这是使用美国资源的最佳方式。前一日，特朗普称美国将接管并负责加沙地带的重建与管理，表示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他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开发加沙创造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有部分的共和党人则是语带保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斯就表示，他没有听到特朗普这样说，因此不想发表评论。大部分的民主党人则是强烈批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党籍参议员库恩听到特朗普的言论之后就感到惊讶，批评这个提议过于极端。另一位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沙欣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这个提议并没有办法解决巴勒斯坦人的核心问题，并指出这对美国的利益来说并不明智。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以色列外长萨尔在周三表示，以色列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以色列将会与美国一道不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且指责理事会对以色列施以100多项谴责性的决议，称以色列不会再接受这种歧视。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且禁止美国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由于 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香港的贸易发展局在周三下调了香港今年出口增长的预测，从原本的 4% 调降到 3.5%， 预计加征关税涉及的金额约为港币150亿元。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后提出一个被以色列人权组织布蔡莱姆形容为疯子的计划，美国可以接管加沙走廊。从房地产发家的美国总统念念不忘自己的本行，要把加沙建造成中东地区的蔚蓝色海岸。然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让所有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迁往别处，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条件，强行让在战火中被迫离境背向的加沙人永远不要重返家园。正在按照以色列哈马斯停火协议陆续返回被炸成废墟的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听到特朗普计划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一位名叫阿赫迈德·阿拉萨的居民对法新社说，我们生在这里，我们死在这里，这里是我们的祖国。除了站在他身边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喜笑颜开，称其是一个创新的想法，以色列极右翼拍手鼓掌之外，从巴勒斯坦到阿拉伯国家，从欧洲联盟到联合国都被深深的震怒了。欧盟在最新声明中说，加沙走廊是未来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坚定地致力于两国解决方案，我们相信这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法国在声明中谴责特朗普的相关表述对稳定及和平进程极其危险，指出加沙的前途是未来的巴勒斯坦国，而不是由第三国来接管。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都明确表示，加沙走廊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特朗普的加沙计划警告说，反对任何种族清洗的企图。中国和土耳其等国也表示反对任何强行迁离巴勒斯坦人的计划。特朗普曾表示，沙特阿拉伯准备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但沙特王国周三特此发表声明说，反对任何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企图，并重申，沙特绝不会在巴勒斯坦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关系。特朗普再次要求约旦和埃及接待加沙人，也遭到两国的一致反对。国际大赦组织周三谴责特朗普美国接管加沙并迫使其人口流离失所的计划是令人震惊的和非法的，并指出美国总统言论的煽动性性质。该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总统呼吁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被占领的加沙地带的言论必须受到广泛而明确的谴责。特朗普使用的语言具有煽动性和可耻性，他的提议构成了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加沙计划是21世纪的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面对全球范围的愤怒，周三特朗普竟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称，所有人都喜欢我的这个计划。法国世界报社评直言不讳的评论说，特朗普针对加沙的计划是一个种族清洗的计划。该报认为，在非常模糊的人道主义考虑的掩护下，唐纳德·特朗普计划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强行转移出被轰炸蹂躏的飞地。他现在走得更远，支持以色列种族主义和至上主义极右势力提出的巴以冲突愿景。这就是特朗普的加沙愿景，美国将接管加沙走廊，我们会在那里做得很好，我们将会成为业主，并负责拆除所有的危险爆炸装置。 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美国可以控制加沙地带并长期占领它。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向那里派遣美国军队，他回答称，如果有必要就会出现这种状况。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莫菲指责特朗普完全丧失了理智。这位参议员说，如果美国入侵加沙将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被杀，以及引发中东数十年的战争，这简直就像一个很糟糕的笑话。特朗普点的这把火烧大了，白宫发言人周三出面圆场称，特朗普暂时没有承诺向加沙派遣军队。在危地马拉访问的卢比奥国务卿称，特朗普只希望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重建期间暂时离开，他甚至暗示这是一种恩赐。这个想法并非怀有敌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姿态，主动提出重建并负责加沙的重建。然而在特朗普本人的表述里找不到他所说的这层意思，有的只是美国要接管加沙走廊，并把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居民强行迁离。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阿克杜和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在华盛顿和北京打关税战的背景下，美国刚刚宣布暂停接受从中国大陆和香港寄来的包裹，要等新的指令出台。12个小时以后，2月5号星期三，美国的邮政部门又宣布继续接收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包裹。之前，美国宣布对所有中国寄往美国的包裹要征附加税。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并不急着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星期二，中国就宣布了对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反制措施，这占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 12%。相比美国海关对4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附加关税来说，中国反制措施的影响要小很多。在上个星期发表的一份公报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在2024年低价值包裹享受的免税待遇总价值超过 13.6 亿美元。华盛顿认为，这项免税措施让华盛顿在健康、安全和知识产权领域的要求实施起来变得很复杂。世界报说，在两个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之间，因为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加征 10% 的关税而引发的新一轮贸易战而带出来包裹之争。北京立即回应，宣布对一系列美国产品从原油到农用机械的新关税。中国还宣布了对用于采矿业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金属及类金属最新采取的出口限制。中国外交部说，中方采取的措施是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必要之举。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结束之前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的关税豁免，作为为控制毒品流向美国而采取的一项贸易措施。之前的关税豁免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的在线平台，比方说 Shein 和 Temu 受益。取消低价包裹免税，对那些卖便宜货的超级大众化平台来说，可能造成沉重的打击。一些不属于中国的平台，比方说美国的亚马逊，也很可能在这项措施中受到损失。法国世界报在介绍中国政府的态度的时候，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话说，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林健在表达北京的强烈不满的同时，也呼吁通过对话磋商来结束危机。欧盟也想对欧盟外地区寄来的海量网购小包裹征税，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的廉价服装网站 Shein 展开调查。 负责欧洲法务的专员 McGrath 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在这个平台上卖出的商品里，有 96% 不完全遵守欧盟的规则，不完全遵守欧盟的安全规范。欧盟委员会表示，欧洲在2022年查获的仿冒品中有3/4来自中国，在非食品类的危险品中有1/2来自中国。再来看看中东的情况，世界报发了一条新闻说，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不要想在加沙地带搞种族清洗。联合国新闻发言人杜加里克介绍，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说，尊重国际法的初心至关重要。他再次力挺通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方案来解决问题。当杜加里克被问到怎么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计划的时候，他说，所有强迫群众离开家园的做法都等于种族清洗。古特雷斯将在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上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让问题恶化。世界报对以色列的反应也做了报道。世界报说，以色列外长宣布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实施制裁，他指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反犹太人。萨尔在 X 上发推文说，这个机构不去宣传人权，而是开足火力对付民主国家，宣扬反犹太人思想，对我们的歧视显而易见。对于特朗普关于要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迁移到其他地方的说法，美国的犹太人委员会认为，特朗普的话令人震惊、担忧，是出格的、无厘头的讲话。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聚焦台海。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在特朗普 2.0 掀起关税狂潮之际，台湾迅速展开一系列应对措施，以保护其在全球市场中，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的关键角色。台�湾经济部本周一2月3号宣布将启动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设立台湾投资贸易中心，并协助台商将部分生产转移至美国设厂。台湾这些未雨绸缪的应对方案，其实源于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目前对加拿大与墨西哥两国暂缓实施，但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已于2月4号生效。同一天，北京宣布涵盖征税、反垄断调查、造不可靠实体清单等一系列的反制举措，且已将美国加税措施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尽管这些关税并未直接针对台湾，却可能会波及台湾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换言之，台湾企业将因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高科技产品如半导体、芯片和电子零部件的供应商，间接受到波及。据台湾经济部2月3日在官网公布，鉴于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加征关税的决定影响台湾部分厂商在海外的营运布局，经济部已启动多项应对措施，并通过所监督的外贸协会及工研院驻外单位积极协助厂商调整供应链及投资策略，确保企业稳健发展。台湾经济部将为有意在海外重新布局的台商提供客制化服务，例如为有意转移至美国设厂或考虑向东南亚、印度等国转移部分制程的台企提供目标市场的相关资讯及观察，包括在美国投资的潜在州信息及当地的投资法令相关市场的机会，协助寻找合作伙伴等等。 外贸协会在美加墨东南亚及南亚的驻外单位也成立了专案服务小组，与贸协总部合作，为受影响企业提供咨询和及时服务。外贸协会也将设立立即服务专线。台湾经济部还将在美国成立台湾投资贸易中心，协助台湾企业评估美国各州投资环境、供应链移转方案，与当地合作伙伴媒合。经济部也说，工研院北美办公室将积极促进台美企业研发与制造合作，协助台商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开展技术合作，联合开发与投资计划，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强化台美产业合作，助攻台商创新升级。至于有台湾护国神山之称的全球半导体行业龙头台积电，目前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650亿美元建造尖端半导体芯片的生产设施。台积电在美投资的计划就始于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据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台湾政府承诺将帮助富士康等在墨西哥运营的台资企业必要时转移生产线和投资。针对特朗普新一轮关税政策对于台企造成的影响，台湾经济部门也回应说，台湾在墨西哥的投资以电子制造服务相关为主，且主要出口到美国市场。富士康等台湾企业在全球电子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大多数知名科技公司组装服务器和电子产品。如今，不少台湾企业也在墨西哥生产 AI 服务器或相关零部件，以便更贴近美国市场。去年11月特朗普当选后，富士康和台湾同行广达电脑公司均在美国增加了投资。据悉，富士康已在加州、威斯康星州和德克萨斯州获得了土地，而广达电脑董事会批准为其美国子公司增资 2.3 亿美元。事实上，特朗普一月底时表示，美国很快会对电脑芯片与半导体征税。他说，芯片制造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更已经多次声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半导体生意，并强调，只要把关税提升至一定水平，芯片制造商就会自动到美国设厂。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聚焦台海，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提议接管加沙，引发全球广泛批评，美国两党议员反弹。法国总理贝鲁成功挺过两次不信任动议，2025年国家预算获通过。泽连斯基准备与普京谈判克里姆林宫称毫无意义。俄罗斯与乌克兰再次交换共300名战俘。阿根廷总统宣布将退出世卫组织。以色列宣布将不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韩国屏蔽中国人工智能平台 DeepSeek。 受美国关税影响，香港贸发局调降出口增长预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去年的2月6日，对法国南部的加尔省的小镇沙伦德的居民来说是噩梦般的一天。其原因是法国的环保组织未来年代组织 Génération Future 公布了一份对当地的地表水以及自来水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当地的水质受到永恒化学物的严重污染。所谓永恒化学物，它的化学名称是 PFAS， 指的是全多氟烷基，涵盖超过10000多种物质。 PFAS 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中的两种物质已经被世卫组织定性为致癌物以及可能致癌物。为什么沙伦德小镇的 PFAS 污染会如此严重？其原因是因为它是法国全国5个生产 PFAS 的产地之一。当地有一家比利时的化工集团索尔维集团的工厂。索尔维集团是一家成立于1863年的老牌的化工集团，总部位于布鲁塞尔，今天在全球40多个国家拥有9000多名员工。索尔维集团目前在中国拥有2400名员工，12个生产基地和一座位于上海的全球研发中心。不过索尔维集团强调，他们工厂生产的是一种叫做 TFR 的物质，其对人体并不造成危害。但是沙伦德当地居民对厂方的上述说法提出质疑。环保组织未来年代组织的成员沙伦德镇的居民周二在法国国民议会出席有关 PFAS 污染的听证会时向法广表示，我们要求将 TFR 列入被禁止生产 PFAS 的名单上。今天化工集团声称它比其他的 PFAS 物质相对安全，但是科学家们的介绍以及其他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虽然目前尚且缺乏证据，但是它同其他的污染物一样危险。我们目前仅仅在我们所在的大区内采取行动，我们已经非常满意大区域的卫生监测机构接受对 TFR 的污染物进行检测和分析，这是法国唯一的一个接受对此进行调查的机构。他们在分析中使用了我们提供的数据，他们计划进入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这十分有意义。
Ils souhaitent aller plus loin, donc ça c'est quand même intéressant。
法广在此前的环保天地节目中已经多次向大家介绍有关 PFAS 污染物的信息。虽然该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在美国已经早已为人所知，不过在欧洲媒体以及政界是在3年前才开始关注这一全球性的化学污染物。在法国最早引发舆论瞩目的是法国电视舞台2022年11月份播放的一份对 PFAS 的调查，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报道聚焦法国里昂地区的阿克玛集团位于皮埃尔·贝尼特的工厂。之后里昂当地的媒体以及法国世界报等媒体纷纷展开了针对 PFAS 污染的一系列调查。皮埃尔·贝尼特工厂附近的居民在环保组织的协助下对阿克玛集团以及位于同一地点的日本的大金集团展开了司法活动。当地居民组织代表居住在离阿克玛工厂仅仅300米的居民切黑莫尼伯先生向法广介绍了他所观察到的阿克玛工厂对当地污染所导致的后果。他说，当然有影响，比如说以前很少看到有小男孩得睾丸癌的病例，而今天这样的病例越来越多。最近就有一个14岁的男孩得了睾丸癌，由于医生对这方面的情况不了解，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训，没有对儿童进行定期的检测，很遗憾这个孩子很可能无法获得治愈。这其实是完全可以意料的，因为学校就在工厂的附近，幼儿园离工厂仅仅200米，学校地面上的 PFAS 浓度达到每公斤120纳克，远远高于规定的10克的指标。学校足球场的污染度更高，每公斤的土壤含有180纳克的 PFAS。我的家离工厂仅有300米，电台记者在做调查时，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安置了一个空气检测器，发现空气中的 PFAS 含量是欧洲规定标准的7倍。这就说明了污染不仅仅存在于水中，这就是为什么地里生长的蔬菜水果、地面上的家禽牲畜都被污染，就连河里的鱼都被污染了。法国国民议会将于本月20日最终通过关于禁止生产以及进口 PFAS 的法案。对切黑莫尼伯先生来说，他最迫切的希望就是这些生产污染物的企业受到制裁。他说，
que j'attends, c'est pouvoir mettre au pied du mur les industriels.
我期待能够将这些工厂置于死地。我们今天已经对他们提出了五次起诉，但是他们每次都会拿出一些新的说法。上周二，他们又让一位工厂的厂医出庭，他居然在庭上作证说，联苯粉并不危险。还有阿克玛以及大金集团声称，在他们生产的新产品中并没有 PFAS， 而省政府公布的材料中明确指出他们的新产品中含有四种 PFAS， 所以倘若法案获得通过，那我们就可以依法处理，对他们进行判决，强迫他们停止非法行为。
On peut prouver que c'est le PFAS, on peut prouver que vous en utilisez, et on peut les faire condamner, on peut les faire arrêter.
法国国民议会审议有关禁止生产以及进口 PFAS 的法案的专门委员会将于下周表决通过该法案。虽然由于生产 PFAS 的工业压力集团的影响，该法案做出了一些修正，解除了对生产不沾锅的企业的禁令。不过该法案依然是欧洲首例，无疑将会欧洲其他国家的立法产生影响。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采访了法国的 PFAS 污染的受害者。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艺术，我是倪楠。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聚焦卢浮宫的改造计划。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今年的一月底宣布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法国将对法国文化的旗舰、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卢浮宫进行大规模改造，以适应大众的参观。计划在2031年之前建立一个新的入口，并将蒙娜丽莎移至专门的空间。此后人们若想观瞻这一世界名作，需要购买特殊的门票，从特殊的入口进入展览室。马克龙提出的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为卢浮宫的复兴，他在蒙娜丽莎肖像画之前做了演讲，这不仅仅是致敬16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向马克龙本人的政治生涯致敬。马克龙此前将自己的政党命名为复兴党，而在2017年，卢浮宫更是充满了马克龙胜利的回忆。在那年的总统大选之夜，他在玻璃金字塔前举行了庆祝自己胜利的仪式。马克龙这次表示，卢浮宫复兴项目规模巨大。据他的随行人员介绍，预计在十年当中，该计划的成本将为7亿至8亿欧元。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将会由国家进行资助。面对法新社的质询，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文化部均表示不可思议，因为相关的工程内部估价为10亿欧元。卢浮宫复兴计划是拯救法国遗产使命的第二部分，其第一部分是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程。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劳伦斯·德·卡尔斯不久之前对卢浮宫这一历史名物的状态发出严正警告。他在1月13日致文化部部长拉齐达·达蒂的一封信当中列举了许多问题，例如博物馆当中频繁出现故障、技术设备退化、老化、过时、令人担忧的温度变化、危及各个艺术作品的保存状态，还有漏水等等。文化部部长达蒂也承认，卢浮宫就像巴黎圣母院一样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是它的参观条件和工作条件与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这一地位不相符。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劳伦斯·德·卡尔斯因此向政府提出了申请，要求拨款5亿欧元用于翻修该建筑，但这一申请遭到了政府的拒绝。 目前，法国政府面临从各个方面节省开支的困境，文化领域同样不能例外。政府发言人索菲·普利马斯强调说，法国政府每年为卢浮宫出资1亿欧元，而让卢浮宫适应日益增长的游客数量，这个问题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此背景下，法国将从2026年起对欧盟以外的游客实施更加昂贵的门票，票价将从22欧元提高到30欧元，以便让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更好地利用起自有的资源。这一决定得到了马克龙的同意，但遭到了工会的批评，他们称此举是歧视性的。不过，法国文化部长达蒂指出，与同等的其他大型博物馆相比，卢浮宫现行的门票价格明显处于较低的水平。卢浮宫1793年8月10日开馆，其入口处的金字塔于1988年落成，宏伟的入口处是应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意愿而建成的，由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但其入口被认为在结构方面已然过时，因为该入口原本的设计目标是每年接待400万名游客，而到2024年卢浮宫迎来了近900万名游客，其中80%都是外国人。在新冠大流行危机之前，卢浮宫博物馆的游客年度人数已经达到了1000万人。马克龙指出，在翻新工程结束之后，卢浮宫必须设定新的业绩标准，那就是每年吸引1200万名游客。因此，卢浮宫复兴计划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涉及在原有的城堡的东立面，在佩罗柱廊处创建一个新的大型入口。马克龙确认说，将最迟在2031年举办落成典礼，为此法国将会组织项目的竞赛，这将包括重新设计与其接壤的广场。巴黎市政府已经宣布对此进行考虑，同时还将在卢浮宫的方形庭院下创建新的展览室。除了入口处将进行重大变革之外，卢浮宫还将规划出一个新的特殊空间来安放蒙娜丽莎，它将独立于卢浮宫博物馆的其他部分，拥有完全独立的入口以及完全独立于博物馆其他区域的入场券。进行这一改革的原因是，每天都有20000名游客来欣赏蒙娜丽莎，许多游客都只能远远地瞥见她，却因为太过拥挤而失望离开。游客们的热情也常常扰乱周边区域的游览环境，首先遭受干扰的就是挂在同一个房间里的韦罗内塞的画作《加拿的婚礼》。安放蒙娜丽莎的这部分工程将耗资约4亿欧元，取决于具体所选的项目，资金将全部来自博物馆的自有资源，这要归功于阿布扎比博物馆使用卢浮宫品牌所获得的资金，以及来自尤其是美国的赞助。此外，卢浮宫复兴计划还准备在不关闭博物馆的情况之下，使其更加符合安全和环境标准，同时提高博物馆的舒适程度和作品的保护质量。该项目预计持续10年左右，耗资也在3亿至4亿欧元之间。这一项目将包括更换陈旧的技术设备，安装新的标志，改造破旧的空间，以及处理漏水等问题。马克龙表示，从长远看来，文化艺术是法国要向世界传递的信息之一，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法国国家生活的新阶段，服务于艺术，服务于历史。巴黎市长安妮·戴尔戈对这些声明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提高法国文化瑰宝之一卢浮宫的游客接待水平和质量。伊戴尔戈还回顾了巴黎市政府的承诺，即在初步阶段之后重新考虑改善卢浮宫周边的环境，从而减少里沃里街的汽车交通。 法国政府将为在2025年实施的初步研究拨款1000万欧元，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面临着双重的陷阱。首先，在他的阵营在立法选举当中失败后，他已经不能再像过去7年当中那样顺利地向政府发号施令了。此外，法国的公共财政状况非常糟糕，使得国家难以对大规模投资进行前瞻。法国政府发言人索菲·普里马斯曾在电视台上发出预警称，在我们制定预算来控制法国公共支出的时候，增加5亿资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化部长拉齐达·达蒂的设想得到了认可。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对非欧盟国家国籍的外国人实行更加昂贵的入场券。如果入场费定为30欧元，那么这种差异化的定价每一年可以带来额外的2000万欧元收入。如果每年游客人数达到设定了1200万人次，那么就可以达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出的目标。尤其是在现阶段预算紧张的时候，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表示说，他希望将这种差异化的门票定价应用于其他的博物馆或者纪念馆。以上是本期的文化艺术，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卢浮宫的改造计划。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欢迎收听。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法国2030年冬季奥运会组委会的组建再次延期。2月3日星期一，法国著名的冬季两项运动员马丁·福尔卡德正式宣布退出法国2030年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一职的竞争活动。国际奥委会、法国体育界和政界均对此做出了反应。现年36岁的前奥运冠军马丁·福尔卡德将自己的这一决定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了此事的各个利益相关方。他在信函当中指出，仍然存在太多的分歧，尤其是在管理模式、愿景、各地区锚定等方面没有达成一致，因此自己将无法在最佳的氛围下对法国2030年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的任务进行前瞻。他表示，自己真诚希望自己的退出能让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找到应有的动力和领导力。此前，马丁·福尔卡德得到了体育界和法国国家的支持。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曾将他称为山地领域的托尼·艾斯坦盖。在许多利益相关者看来，这位前冬季两项运动员还拥有最能吸引合作伙伴的优质形象，而这对于平衡结构性亏损赛事账目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不过，马丁·福尔卡德曾在获得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的地方支持上停滞不前。该大区的前负责人洛朗·沃基耶一度担心马丁·福尔卡德的个人光环盖过该地区本身。不过，在本周的一档电视采访当中，沃基耶表示，我们当然希望选用马丁·福尔卡德，并保证福尔卡德的决定具有个人因素。他指出，自己和马丁保持着联系，两周前刚刚见过面，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信号都是绿色的。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主席雷诺·穆塞利尔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本次马丁·福尔卡德的退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在他眼里，这位前运动员是一个没有办法在团队当中进行合作的孤独者。马丁·福尔卡德退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山冬季奥运会的组织工作，缓和了局势。他对法国《世界报》解释说，马丁·福尔卡德想要强加他自己的管理模式，而法国阿尔卑斯山2030年冬季奥运会的运作模式必将是集体性的。
马丁·福尔卡德宣布退出竞选后的第二天，国际奥委会在新闻稿中表示，作为国际奥委会的成员，马丁·福尔卡德依旧会成为法国2030年冬季奥运会组委会的董事会成员。作为一名奥运会选手和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期间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他将会分享自己宝贵的经验，他的贡献将继续帮助塑造他从最起初阶段就支持的项目。根据法新社的消息，目前尚不清楚另外两位宣布参与竞争法国2030年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的人选是否也在调整自己的参选计划。其中一位是前自由式滑雪运动员玛丽·马丁诺德，另外一位是冬季两项运动员文森特·杰伊。根据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主席雷诺·穆塞利尔的说法，现阶段还有3到5名高水平运动员表达了对竞选主席一位的兴趣。事实上，2030年法国即将主办的阿尔卑斯山冬季奥运会的组委会原本定于2024年的12月份组建，这一截止时间点最后被推迟到了2025年的2月3日，之后又一次被推迟到了2月1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对此称，2030年冬季奥运会组委会组建的前期工作已经十分充分了。巴赫的任期将于今年6月份结束，其继任者将在今年3月选出。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法国2030年即将主办的冬季奥运会组委会的组建工作再次延期。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提议接管加沙引发全球广泛批评，美国两党议员反弹。法国总理贝鲁成功挺过两次不信任动议，2025年国家预算通过。泽连斯基准备与普京谈判克里姆林工程毫无意义。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交换共300名战俘。阿根廷总统宣布将退出世卫组织。以色列政府宣布将不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韩国屏蔽中国人工智能平台 DeepSeek， 受美国关税影响，香港贸发局调降出口增长预测。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ARG 和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ohin 所演唱的 Gohday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